刚才我们唱灵火祭焚烧，问题是什么？会不会烧焦？感谢神，不会烧焦，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异象告诉我们，就是在何烈山上摩西见的异象，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也就是没有烧焦。感谢神，我们里面有一个燃烧的源头，十字架的大爱，离开了十字架的大爱就会烧焦。感谢神，你开的车子开了10年、20年、30年，你会换车子，常常是新车子，你会继续的加油，一直的加油，一直的用，你开车一辈子还是在开。感谢神，我们为主燃烧一辈子还可以燃烧，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永远的燃烧的供应的源头，不会耗竭尽尽，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信心。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信息就是复兴。天下雨的时候，我们打起伞来，我们用手把这个伞推上去，我们的手一松它就滑下来，再推上去，手一松就滑下来，推上去滑下来，直到我们再向上推一下，咔嚓一声，它就停留在那里了。我们这一只手这样用抓着伞很方便，很安心，不必担心，那个伞固定稳当在那个地方。我们爱主的心，侍奉的心，为主燃烧的心也是如此。我们靠着自己推上去滑下来，推上去滑下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推上到了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那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咔嚓一声就得到了归属，得到了一个稳当的地方。我为什么想到这件事呢？因为我今天早上进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台面上看见昨天的通信里面有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过去他参加特别的聚会，心里热一阵子，大概一个礼拜就冷下去了，这样热起来冷下去，热起来冷下去，后来他渐渐产生一个厌倦的心，不想参加了，一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写十字架的大爱破碎他的时候，这个情况完全改变。我向大家看见了那个通讯，你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求神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得到十字架的大爱破碎了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就停在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的大爱上，我们就是到了一个稳当的地步。复兴把我们再带上去，不但是一时的带上去还会滑下来，乃是带上去到了哥哥他十架大爱那里，搁在那个地方平稳的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日常的继续的不断的道路。求神把这样的复兴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复兴有两种，一种是圣灵突然的浇灌，许许多多的人受感动得到兴奋；第二种的复兴是在追求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向前去，一步一步的向上去，长进长进，进入复兴的状态。第二种的复兴随时可以得到，追求的人可以进入这个 复兴里面。我们在大会里面，主带领我们听信息，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兴趣的阶段。主用他的话感动我们，有许多的方式，兴趣是其中的一种。感谢神，我们的感情受到激励，受到感动，深深地感受到十字架的爱，我们流泪，非常的宝贵。这是神用的方法。昨天晚上我们这样的经历，圣灵的工作，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的心，激励我们，把我们爱主的心再眺望起来。但是我们还可以，而且更进一步，我们不单单依靠我们的感情，感情随时可以起伏不定，就算最强烈的一时的感动都可能慢慢的减退。我们要进到一个地步，和主天天密切的交通，和他同行，我们的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都被主得到。那个时候真是三脚架上面支持的那个稳当的境界，感情、意志、理智都被圣灵所充满。这个三脚架把我们的人生、侍奉、见证、道路支持在空中，在一个高处，我们与主接近，这是可能的吗？感谢主，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蒙主恩待的人的传记，给我们看见可以能够到达这个地步。我们信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主的话语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可以稳当的来爱主，来跟从主，来侍奉主。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在神的恩待之下得到忠心，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忠心有三件很重要的表现。尼希米里面隐约的提到，没有很清楚，但是在历史里头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第一，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建会堂，到处在居住的地方建会堂。这个会堂的作用就是以色列人不但在圣殿里头可以献祭，可以敬拜耶和华，他们在自己聚居的地方可以随时随地到会堂来听律法的话、先知的话，彼此有交通，有帮助，有激励。这件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作用重大。换句话说，有了一些新的许多的忠心，他们交往的忠心，他们敬拜神的忠心，彼此勉励的忠心，听主的话语的忠心，这个忠心的作用把他们支持起来。第二件事，以色列人开始了很明显的家庭教育的实行。他们没有学校，当时没有学校可以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去读书，他们的学校就是在家里，每一个母亲是主要的教师。他们开始把对耶和华的信仰教导第二代，这件事一直继续到今天。有人觉得稀奇，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么多千年的过程，他们的那个信仰，他们彼此的团结，以色列人的那个彼此的认同，他们的那种的关心彼此的关系，哪里来的？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因素何在？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的家庭的信仰的教导。 这件事让我们今天还看见它的作用。第三件事意义更重要，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每一卷书里都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总是不能够停止这一个坏的风气。但是到了他们回国的时候，忠心的时候，就停止了拜偶像。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停止拜偶像？就是尼希米的时代开始。这是一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合在一起，就是那次的忠心所留下的属灵的产业。我们现在要开始从尼希米记里面来看当时的复兴的表现。第一，他们团结一心。第八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当时伊斯拉和尼希米一起带领一个很大的聚会，可以说是一个游行的可见的一个复兴大会。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神面前，好些万的人，但是如同一人聚集在神的面前，那就表示他们同心合意。这是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是这样给我们看见。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圣灵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响应这个工作。圣灵的工作和我们的响应是有交互的关系，互为因果的关系。圣灵在那里发动，我们的响应，我们的响应的一个方式就是保守，而且竭力保守。圣灵主动的工作我们得到了，又竭力保守，所以圣灵呢就继续工作，我们就继续的回应，竭力保守。这样我们的教会里头就有合而为一的心。哪一个教会有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就在哪里更多工作，更深工作，更强工作，更完全的工作，一定是这样。反过来讲，如果在一间教会里面开始有了不合一的情况，一种对立的情况，一种纷争的情况，有血气出现，分门别类，而且有结党的情况出现，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立刻受很大的拦阻，整个的教会就慢慢的垮下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许多这样事实的例子，使我们受到警惕。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讲了一句话，很强的一句话，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个平安按照上文的意思下来，应该翻作和睦，不是合一的心。原文这个字可以翻作平安，也可以翻作合一和睦，我们根据上文来决定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和睦、和好、合一。保罗就是说，让基督里面的那个和睦，那个彼此的相爱，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做主的意思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 presiding factor， 这是保罗很强的一个字眼，它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有一件事有决定性的影响，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灵里的 合二为一的心。感谢主，我们一个教会里可以合二为一，我们一个宗派里面可以合二为一，我们超越宗派可以合二为一。我们的主在临离开门徒之前，最后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个被称为至圣所里面大祭司的代祷里面，有四次提到求神是属他的人合二为一。当然这个合二为一以基本的信仰来做他的范畴，当然这个合二为一以相同的生命，就在基督里得到的新生命为基础，才能够合二为一。离开基督的生命，离开这个基本的信仰，我们谈不上合二为一，又不能谈合二为一。那种的合二为一是神不要的合二为一，那是妥协，那是跑到大巴比伦城里面去。但是我们要记得，许许多多族内的弟兄姊妹在基本的信仰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次要的一些经文的解释上彼此有不同的看法意见。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些次要的相对的因素来破坏我们在基要信仰上，在主的爱中，在真理中的合二为一。我们的主所关心的，所担心的，他所期望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些做天父儿女的人能够超越一些界限，超越一些人为的拦阻，来彼此合而为一。如果在天上我们合而为一，为什么在地上我们不能够合而为一呢？凡是能够到天家去的人，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人，在那里合而为一，为什么我们这些等候进新耶路撒冷的人在地上不能够合而为一呢？合而为一是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因素。我们看见历史历代的大复兴里头，许多的宗派都蒙恩，许多的地区的教会都蒙恩，许多不同的种族的教会都蒙恩，圣灵的作为超越了这一切的界限。这是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的证明，让我们有把握的知道这个合一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有这个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心胸扩展了，我们的彼此的交通的喜乐满意了，还有我们那样的一起献上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更觉得宝贵，更能够满足他的心意，而他更丰富的恩典也因为这样的合二为一而倾倒下来，充满属神的人。我们又看见第二，他们在神话语上有了复兴。八章第五节，以斯拉已展开书卷，展开书卷。神的话过去是封起来的，是卷起来的，现在是展开的。神的话成了开的一本书。感谢天父，在许多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圣经是打开的一本书，在他们的家里面，圣经是打开的一本书。圣经在哪里？不是在书架上，圣经是在心中，同时也在生活中，也是在彼此的关系中打开的书卷。而且每一个人天天打开神话，在那里阅读，在那里领受，在那里默想，从其中吸取属灵的营养，从那里得到属灵的喜乐，充满心中得到主的同在，充满心中得到主话语的亮光，充满心中。有天前天我在到这里来的那个过道的桥上，一个小妹妹和她的母亲追上来问我， 啊，有一节圣经，这个他的小妹妹要背要读，但是找不到在哪里，就问我在哪里啊。那么我就感谢主能够找得到，我就打开诗篇说，那是119篇72节。这个小妹妹打开她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啊，在那里她说，对呀，这就是我要背的那一节圣经。一个小妹妹要背圣经，她要背圣经，为什么她的母亲帮助她要背圣经，她的助学的老师帮助她要背圣经，我看见她找到了很高兴，把她读出来很高兴，感谢神，在我们的家里神的话是打开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的话是打开的，在我们的心中生活中与神的关系中神的话是打开的，不再是关闭的一本书。对许多的基督徒，圣经是关闭的一本书，让我们把它打开，每天把它打开，让其中的亮光照射出来，照射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整个的人变成光明之子。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但愿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实的情况。当神的话是打开的书的时候，立刻圣灵的手中就抓住了宝剑。圣灵的工作永远和神的话分不开，圣灵不单独工作，圣灵总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这是主说的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主的话，圣灵如果主我们心中没有主的话，圣灵就无所作为，无从做起。同时剑是无动的，静止的剑没有作用，所以锋利的剑如果是静止的，一张薄薄薄的纸它都不能够割开，但是剑一舞动起来，立刻发生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威力，能够胜过强敌。圣灵抓住了神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侍奉中舞动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打胜仗。但是问题就是，神的话是不是藏在我们心中？好像我们把软件放在电脑里头，一按那个按钮的时候，我们要的资料就出来，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按照我们的需要呈现在面前，宝贵的资料必须把软件放进去，然后圣灵一按按钮，神话出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随时的帮助。圣灵靠着上帝的话来工作，所以我们要为圣灵预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这位等待用这个机会的圣灵可以抓住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侍奉中发生宝贵的作用。在这里第8章第5节，同时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一展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起来。我相信这是当时一个很自然的对神的话的回应，不是命令他们站起来，是他们心中的深处一个很自然的回应，他们一起站起来。也许在那个过程里面，先有一部分的人站起来，影响其他的人一起站起来。对神的话的尊重常常是有传染性的，当弟兄姊妹看见一些基督徒爱神的话，宝贵神的话，尊重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人生的首位上的时候，他们受感动，他们受影响，他们有一个学习的对象，他们也照样做。有人先站起来表示尊重，然后影响其他的人，彼此的影响，影响的圈子扩展，然后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起来在神的话语的面前。但是这个外面的尊重 是一件事。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的顺服而表现的那个尊重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表示我们对神话的尊重呢？有的人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那表示他需要圣经。有的人立誓的时候，家人把一本圣经放在他的棺材里面，表示他是个基督徒。这些都是好的，都是表示对圣经的尊重，但是最重要的最真实的尊重神的话，是把神的话当作我这个人行事为人侍奉见证的最高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当神的话不是占最高地位的时候，就产生了偏差。有的团体把遗传或者传统和神的话混在一起，结果产生偏差。敬拜玛利亚，神的话里头没有，但是传统有，他们按照传统去敬拜玛利亚，发生信仰的偏差。有的人把理性高举起来，超过神的话，产生了心态的神学的信仰。又有人把经验，个人的经验高举起来，超过神的话，立刻发生信仰的偏差。有的人把讲方言看作最重要，有一天他发现原来摩门教也有方言，原来印度教也有方言，他会立刻感觉到神的话比方言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最高的地位，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侍奉上，整个的人生里面最高的是神的话。那个时候神的话就发出他的权威，发出他的能力，也带来神丰富的恩典。吴竹光弟兄这几天提到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灵主要的名字是真理的圣灵，那就表示圣灵的最主要的工作是把我们带进真理。真理的灵来了，就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感谢天父，这是我们最基本最大的需要，同时神灵也是属灵实际的灵，他给我们真理，不是理论的真理，也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里面。所以不是说明白真理，乃是说进入真理，进到真理里面去生活。这个时候真理一方面是道理，一方面是事实。所以英文的那一个字 truth 从原文这样的翻出来，原文的那个字也是和英文一样两方面的意思。 truth 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同时也是个事实。感谢天父，圣灵把我们带进，同时带进真理的信仰里头，有真理的经验里头，这样我们就能够和神有最好的关系。这两样包括了神一切的恩典，基督一切的恩典，在他丰富的恩典真理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再看第三，他们明白神的话，八章七节到十二节，我们在这段里头看见宣读神话的人读得很清楚，又提到他们讲得很清楚，又提到听的人听得很清楚，清楚清楚清楚，明白明白明白，清楚明白两个字出现了好多次，这是把神的话弄得清清楚楚， 不是马马虎虎，不是笼笼统统，乃是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结果呢，他们受感动，第八章九节说他们受感，然后八章十二节说他们喜乐，因为明白神的话。一个真明白神的话的人，一定有喜乐的果子在他的心中。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学习是分组的学习。在这里有一节圣经第七节，那里说以色列人站在自己的帐，自己的地方，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帐幕的那个地方。每个帐幕的人在他的帐幕门口外面聚集，所以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的，很自然的分组了。他们在那里领受神的话，所以不是单单以斯拉一个人讲，不是的，有许多他的同工一起一起解释，向许多的族别的以色列人来传达讲解清楚神的话，大家听得明白。讲道的第一个责任不是讲得动听，第一个责任是把神的话讲清楚。有许多的人很有这个讲道生动的恩赐，但是不一定能够让他的会众被建造起来。如果他的重点不是神的话，而是兴趣的话，有的人有兴趣是把人引到神的话上去，对神的话本身有了兴趣，一般的兴趣的方式又产生人对神的话的本身的兴趣，这个非常的宝贵。但是如果有的人讲到是要就是要动听，以吸引人觉得好听有趣味，但是没有把人引到神的话里面去，他失败，他不如一个很简单的清清楚楚传达神话的人，那样的传达圣灵自己工作，人了解了以后就受感动，就喜乐，产生一个真实的果效。用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我们传达主的话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所以一个人学习传达主的话，第一他必须学习把神的话传清楚讲明白，然后人就能够确确实实的领受得着神的话。在第三方面，他们在敬拜上复兴。八章第六节和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特别是十二章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他们全体的在那里表现他们对神的敬拜赞美感谢，把荣耀归给神。大家都记得在大卫时代，圣殿里头有二十四班的诗班，圣殿里的一切在建造的时候有神的指示。我相信在建好圣殿以后，那个诗班的安排上、组织上也是神的心意。神借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看他有敬拜赞美神的心，亲近神、爱神的心，神就用这样一颗心来开始了一个赞美的组织，一个敬拜的一个结构。二十四班的诗班常常的把敬拜赞美歌唱献给耶和华。现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在这件事上又复兴起来。在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见唱新歌，唱新歌，那个新歌原来的意思就是新约的歌，就是救赎的歌，是针对着摩西的歌而言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这一个新旧的新的新歌和从心里唱出来的歌是一样。当我们从心里唱的歌的时候，就是新的歌。有一个姊妹她说，哎呀，我这首诗唱了十几年了，今天好像是第一次唱的新歌。为什么新歌从心里唱出来？在天上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唱的歌都是新歌，我们从心里唱出来救赎的歌。所以这个新和新旧的新配合起来，像国语的同音字一样一样。在天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赞美归荣耀给神，和这个赞美带给赞美的人的幸福、喜乐、满足和高举。当我们高举神的时候，很稀奇，神就把我们整个的人都举起来了。诗歌把我们举起来，把我们的心举起来，诗歌使我们的祷告也被举起来，我们整个的人在神的面前被举起来。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和在圣经历史里面，诗歌诗歌诗歌是神常常使用的一个方式，不但今世是如此，在来世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永远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唱那个歌，都是别人不能学的，都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好像天上锡安山那144,000人，他们在那里唱赞美的诗歌是别人不能学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有他们那样得胜生命的人才能够唱出来这个歌。这个歌是生命的歌，不是平常的歌。平常的歌再难，你用心去学也可以学会，但是这个生命的歌，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你永远唱不出来。我们在天上在荣耀中羔羊的面前神的面前所唱的歌是这样的歌。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唱，从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流露我们对神的敬拜、感谢、赞美。今天我们在摩伯饼之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唱诗已经有了天上滋味的一些预尝，是非常的宝贵。我相信许多的教会应该在这方面有学习。我们在擘饼之前，或者我们说的圣餐之前，我们应该有这样打开心的赞美祷告，赞美祷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整个的人就被举起来，到了宝座前。当我们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天上的窗子打开，神的同在临到，是许多人的经验。这个学习是需要一个集体性的自觉才能学的。一两个人这样做不起气候，不成气候，就是不能成那个属灵的潮流。如果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有这样的自觉的人多了，这个教会里头就可以这样兴起来，兴起来，兴起来。我们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敬拜是把教会带进恩典、带进蒙恩的敬拜聚会的一个桥梁。我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给那些没有这种背景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思想。有些没有这个背景的教会的同工们也可以注意，也可以思想。我知道过去曾经因为这件事引起来一些教会的难处，就是说有的弟兄姊妹有这个看见，他们想把这件事带回自己的教会，但是因为不是那个教会原来有的一个习惯，所以遭遇抗拒。那么这是引起来难处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在这件事的做的时候要有智慧，要有智慧。 我们靠着主用智慧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就可以没有冲突，可以没有误会，可以没有抗拒，在于你怎么做法。你必须用谦卑的心、爱心、真正的关心去这样做。如果你觉得我比你灵性更高，我现在要做你不会做的事，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一定有抗拒。我们存着一个爱教会的心、爱主的心，我用主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热切的希望来带进这件事，我相信会一步一步成为许多许多更多更多教会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再看第四方面，爱心上的复兴，八章第十节。在这节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开始把自己所有的和别人分享，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这是神的一个定律，分享的定律。所以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在他的重大的宣告里头就有这一点。你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一日，就是祝棚节的第八天，在那里当以色列人聚集庆祝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祭司从圣殿里抬着水罐下到希罗亚的水泉，把水罐装满而重新走上圣殿的台阶，要把这个水浇在祭坛上，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们的主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看见主的宣告有两件事，第一，主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人生里面最深的需要，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喝，得到真正的持久的永远的满足。第二件事，从他的满足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流到别人那里去和别人分享。这是主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特别神圣的时刻，站起来高声说，就表示他的着重。原来他坐在那里讲，现在站起来讲，原来低声讲，现在高声讲，他要所有的人都注意，都听见，都明白，都接受。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要接受，我们要经历，我们从主得到满足，这是我们个人的，然后从我们满足的心里面、蒙恩的心里面流出来活水的江河，与别人分享神的爱、基督的真理、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爱的复兴的表现果实。然后我们来到奉献上的复兴，他们的奉献有 三种。第一，物质上的奉献，在第十章三十五节提到他们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在那一段里头，在第十章里头就好多次了提到出这个出字用了四次，然后有头胎的儿子，然后有手生的牛羊手，然后有心，就心的心，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呢一共有七次，同样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这是物质的奉献。有一个人，他的爸爸给他起的名字叫天才，天是增添的天，财是财宝的财。那么后来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啊，他就感觉这个名字不是太理想。 那么他就自己改个名字，把这个天呢就改作天上的天，天上的财。后来他奉献做传道，他再想这个名字，天是不错，但是还有个财，这个味道总是不大对，所以他就再改一次。这次呢，就把这个财宝的财改的材料的材，属天的材料，让神可以用来建造他的教会。这个两次的改名呢，是他自己改的。从这个里面可以体会到他对于财的认识的步骤，越来认识越清楚，越来他的价值观越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何等的重要，沈牧师给我们讲的很生动很透彻。我们愿意有天国的价值观，有基督的价值观，有苏联的价值观，好像那一个透彻的保罗，他说为了基督，他看万事如粪土，看作有损的，只有一样是真正的获得，就是认识基督。基督是他的真正的获得，我们一切的真实的财宝都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基督以外没有真的财宝，在基督以外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在天上在地上都是这样。感谢主，主自己比一切更宝贵。认识基督的人，经历基督的人，得到基督的人，都有同样的结论。然后有子女的奉献，第三十六节，十章三十六节，把首生的奉献给神。你的子女要奉献自己的时候，你做父母的人会拦阻吗？或者进一步讲，你有为你的子女祷告，如果是神的旨意，你愿意他被神拣选来做神的仆人使女吗？你有这个爱慕吗？我听见好多的实际的消息，有些弟兄姊妹得到神的呼召要奉献的时候，在这个路上遇到的拦阻从哪里来？是从基督徒的父母而来。这个情况常常有，特别在菲律宾多，有菲律宾的教会的基督徒90%是商人，他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改变。他们有许多的子女，他们有他各个的子女都经商。天父呼召一个人来全时间全职侍奉他，这是神恩待这个人，这是天上来的尊荣，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我们都要认识。你看当时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他们把首生的孩子奉献给神。我回想神在我的身上有很多的恩典，我的祖父开始信主，后来做了教会的长老，我的父亲是牧师，主又呼召我就侍奉他，我有两个儿子也是全职的侍奉。那么当滕师母在五个多月以前被主接回天家之前头两天得到第一个孙子，这个医院的医生特别准许这个媳妇带着刚刚生下了两天的孙子到家里来看祖母。滕师母那个时候还清醒，就把她抱在怀中为她祷告，然后下午她就昏迷了，半夜就被主接回去了。我和滕师母预先 上梁呢，给这个小孙子起什么名字呢？我们就也得到这个儿子媳妇的同意，就是恩巧，恩典的桥梁。那么我和唐师母谈话，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孙子将来也能够全时间的侍奉主。那么这个心意呢，主已经放在这个我的儿子媳妇的心里了。所以到了他满月的时候，我们在礼拜堂奉献他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了。在这个小孙子三个月的时候，我抱着他向他唱这个诗歌《耶稣爱我万不错》In English,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我每次向他唱他就笑，是三岁，是三个月，一唱他就笑，我心里好像一个预感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主给我的一个预感啊，很可能神拣选他，悦纳他，将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有五代哈、啊，有五代做主的仆人，哎，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福分，是我心里切慕的。所以，我现在为他一生下来就为他祷告了，啊，我求神悦纳这样的一个心愿，将来能够使用他。我们也愿意神在教会里头不断兴起人来，全时间的侍奉。代职侍奉很宝贵，是一个很强大的属灵的力量，是神一直使用的一个途径。但是全时间的侍奉不可缺少，神呼召，神寻找这样侍奉的人。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夏令会里头得到人的响应，在这方面得到人的响应，欢欢喜喜的把自己献上，回应主的呼召。有的人奉献自己说流泪，不是难过的泪，是欢喜的泪，感恩的泪，感谢神，感谢神。还有生活的奉献，分别为圣，来在生活上荣耀神。十二章三十节都是提到生活分别为圣，离开一切的罪，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复兴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离开罪，对付罪，胜过罪，神的恩典就甘霖沛降那样在他们的身上。在圣经里头几个大字，在英文圣经，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都是不约而同的，这样归耶和华为圣，特别的大字印出来，这里表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罪里出来，真诚的悔改。所以历代志上七章十四节永远是我们的金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自卑认罪，神的恩典要降下。宋昌杰博士他侍奉神的过程里面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少讲认罪，第二个阶段差不多唯一的信息就是认罪悔改。结果他在他的日记里面这样说，他发现当他开始讲认罪悔改的信息以后，圣灵就大大的更大的更强的做工。那是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时代所需要的，更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基督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毫无瑕疵，玷污皱纹的病，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对付了罪，把一切的罪从教会里驱逐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就是世人面前的美好的见证。最后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他们与神立约。立约这个经文大家已经在讲义里面看见，立约这是在旧约时代每一次复兴 都有的一件事。在何西阿年间复兴立约，在亚撒王复兴的时候他们立约，在西西家王大复兴的时候他们与神立约，现在耶利米这个尼西米复兴的时候也是一样立约立约。我们在这次的宣灵会里头的结束的那句话，就让我们再一次与神立约。圣经的两个圣礼都是立约，第一个圣礼是水礼，或者叫洗礼，叫浸礼，有的人叫水礼，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联合的约，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复活，还有薄饼，不是说圣餐，是一个爱的奉献的约，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就是我们薄饼的那一个意思。他替众人死，是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死，乃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一个约，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在十字架下，在我们心中的深处，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与你立约，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而活，这一生奉献给你。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让我们祷告的焦点是再一次与神立约立约。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与我们立约，你已经用你生命的血在这个约书上签名。主，我们也今天愿意用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约书上签我们的名，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奉献的约，奉主的名祷告，阿门。